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竞选期间呢，这个川普总统一直说，第一，他如果在内的话，在任的话，这个俄乌战争打不起来。第二呢，是说既然现在打起来了，那么他上任就会在24小时之内呢解决，或者是让俄乌战争停下来。上任现在已经几个星期过去了哈，在前两三个星期呢，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动作，但是昨天就传出来说，他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通过电话了，双方呢就在电话当中进行了很多的交谈，最终呢同意已经开始，现在已经开始启动有关于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啊。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呢就已经组成了高阶的代表团吧，要开始对这个事情呢进行解决了。那么同时，美国的国防部长Pete Hegseth 呢也昨天去了这个布鲁塞尔哈，参加今天举行的北约的国防部长的会议啊。这个国防部长的会议呢也邀请了俄罗斯邀请了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参加，尽管他们不是北约的成员。那么在昨天开会之前啊，在小组会上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这个 Hegseth 呢也把美国的关于乌克兰的这个立场呢，俄乌战争的这个结束的立场呢也稍微讲了一下，而且讲得相当的直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从这几个方面呢来分析一下。
实际上川普和 Putin 的这一通长达90分钟的电话呀，是有一些铺垫的啊。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下面一些高级的官员他们之间的交流，我们老百姓暂时不知道，可能也不会向我们民众透露，但是做了相当的铺垫以后呢，这两个最高层的人才进行对话。其实他们在对话的时候呢，各自心里都有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很可能交汇在一起，最后完成这个项目，所以呢才有这个对话。那么这个就是简单的可以称为叫做用土地换和平，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提到了美国的新任的国防部长 Hegseth 海格塞斯啊，在布鲁塞尔的讲话，他的这个讲话呢是极具指标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是完全川普受益的，跟美国政府谈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暗中得到了俄罗斯的同意的，认为乌克兰也有可能同意的这么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咱们就听一听 Hegseth 他在这个记者会上，不是记者会啊，是小组会吧，
对，小组会，
他的这么一个讲话。咱们他就是可以简单的分成三小段，但是当然比较长，我把重点呢挑出来，基本上就是三四句话啊，但是特别的说明问题。咱们听一听他的第一个方向是什么。
We want, like you, a sovereign and prosperous Ukraine. But we must start by recognizing that returning to Ukraine's pre-2014 borders is an unrealistic objective.Chasing this illusionary goal will only prolong the war and cause more suffering.
这是第一个意思。这个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说啊，我和你们一样，你们是谁？就是
在座的这些人，
北约的这些人啊。
对，
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乌克兰成为一个主权独立，而且是繁荣发达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他这个啪的一但是来了。你们，我们必须承认，让乌克兰恢复到2014年以前的那个边界，这是不现实的。
嗯，
就你刚才说的直白，还有能比这个更直白吗？
对，
就是咱们在讨论的时候，在谈判的时候，别往那儿走。你向俄罗斯把那个要回来，克里米亚也要回来，对不对？那他就这个就不现实了，啊，追逐这个虚幻的目标啊，他还来了个虚幻，他说这个目标虚幻的目标只能延长战争，加深人民的苦难。这个就是第一个意思啊，2014年边界别谈了啊，这个第一个意思。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believe that NATO membership for Ukraine is a realistic outcome of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Wow, 这个是第二个重点。这个你想，你听这个重点就是，肯定是俄罗斯会同意的。那也就是说，美国相信 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不是一个可行的谈判结果。在谈判的时候这别谈。
别列入代号。
跟俄罗斯谈判的时候，哎好，那我让你点你让我点，那但是乌克兰加入去这个好。第一，不要回到2014年的边界。第二，别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咱们看还有啊。
Instead, any security guarantee must be backed by capable European and non-European troops.
这个注意啊，他说任何的所谓安全保障啊都必须要有什么呢，有实力的欧洲或非欧洲的部队来完成。
对。
但是他听着啊。
If these troops are deployed as peacekeepers to Ukraine at any point, they should be deployed as part of a non-NATO mission.And they should not be covered under Article 5.
哇，这个也很重要。他说好，那么如果这些部队在任何的时候被部署到乌克兰去兵去了，对不对？作为维和部队的话，他们应当以非北约任务的形式部署。
对，
所以不受北约第五条的保护。北约第五条就是，对不对？你受攻击我就打你，对不对？谁动我的成员国，我就打谁。不行，那如果这些维和部队去了那儿和当地发生一些冲突的话，不受北约的第五条的保护，就是我北约我不管。这是下一个重点哈。第一个是2014的边界，第二个是别让乌克兰进北约，第三个呢是呢维和部队也不会，就是第三个是派部队进去，但是不是北约的部队。最后的是这个重点。
To be clear, as part of any security guarantee,There will not be U.S. troops deployed to Ukraine.
行了、啊、全说清楚了。最后就是他还是需要明确的是、专门说的是作为任何安全保障的一部分，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我刚才说了，他那意思欧洲的非欧洲的、美国是非欧洲的，但是不好意思、咱不派、这事儿是你们欧洲的事儿、对不对？
对对，所以呢，你看这个呢，就是美国的立场已经基本上，表明了啊。所以呢，这时候我在想，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伦斯基啊，恐怕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哈。这个他原来所想象的很多的东西，想在谈判当中得到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坚持的一些东西呢，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得到美国的支持了。那也可以想象得出来，没有美国的支持，这个谈判。肯定是他没有办法坚持了哈，所以呢，具体在谈判的时候，乌克兰会提出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条件，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啊，因为现在是非常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我们谈的是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情况，但是呢，是由俄罗斯跟美国这两个国家在没有乌克兰的这个参与的情况之下，先把。一些先决条件已经谈好了，
对对，
双方可以接受的条件先谈好，然后这个昨天你听那个川普，举行记者会的时候，或者在白宫对记者就是讲的时候呢，是说我会打电话给泽伦斯基，通告他我们通话的结果。
嗯，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已经谈了，我告诉你我们谈话的结果。那这里头告诉你几分？啊，是不是全部告诉你什么？是不是和盘托出都不知道？
对、
啊，所以呢，泽伦斯基后来也承认了，说，川普总统确实跟他打了一个电话，但时间呢，比和普京通话的时间要短得多啊。跟普京通话的时间好像是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跟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的谈话呢，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啊。所以，而且呢。这急急忙忙的泽伦斯基好像这两天就要来美国了，要跟这个要拜会川普以及其他的美国的领导人，然后可能也是就这个俄乌战争停火的这个事情呢，恐怕还要进一步的来探讨一下。
他现在在德国呢，在慕尼黑呢，当然在
参加
那个安全大会呢，
对，安全会议，
对，
今天召开嘛，
对，
好像明天结束，完了以后呢，他就会来。你看现在的这个情况哈。乌克兰似乎要失去很多东西啊。首先，在目前的状况来之下呢，这个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呢，他是原来上个星期提出一个抛出一个想法，说是用土地换土地，他还不是用土地换和平。
他是用土地换土地，什么意思呢？就是去年八月份，他不是派兵突袭了这个俄罗斯，在那个库尔斯克的这个地方呢，他不是打下来一片土地嘛？原来占了1000多平方公里吧，但后来又被俄罗斯拿走了一半，所以现在呢，大约还有450到500平方公里。他想用这个土地呢，交换俄罗斯在乌东地区占领的这个一部分土地啊，当然他还没有说哪个是想要交换的，因为他说这几个土地，这一片土地都很神圣，你也不能分哪个优先哪个不优先哈，所以呢，他暂时是抛出这个东西来，这一下子就被那个普京给拍回去了，说你做梦，我根本没想要跟你土地交换土地，在库斯克这片土地。我迟早是要拿下来的，要把你的这个侵略到我这儿，深入到我这儿的这个部队全部歼灭，或者是赶出去，然后我要收复那块土地，所以我是根本不会跟你谈用土地交换土地这件事儿的。
但是，普京这句话呀，他说他把库斯克这个地方拿下来，有没有可能呢？几乎是100%的。
嗯，就是时间问题。
对，我们这方面呢，可能还是要现实的看这个情况，因为乌克兰。就打了1000多天了吧，这战争他能够坚持这么久都是美国和西方对他的支持，现在有麻烦呢，就是你看川普上任了以后呢，对乌克兰的态度有所改变，说实话欧洲那边呢也有疲乏了，
对，
关键是他自己的老百姓，我说的是乌克兰的老百姓也厌倦了拖这么久，所以盖洛普在乌克兰的分公司在那儿做的调查的民意也是发现老百姓就希望能够找个什么台阶下来了，就换土地也好或者怎么着，找个什么台阶，脸上都好看点，大家都能够有个说法，对自己的民众有个交代就算了吧。根据昨天川普跟普京的这通电话以及 Hexas 在布鲁塞尔的这些讲话，欧洲的态度和乌克兰的民意，那种种迹象表明呢，这战争还真的有可能啊，向着结束的方向发展。因为川普他不是说他上任的时候24小时嘛，
对，
24小时是过去了，但是他改成100天了。
对，
他说在我任内的头100天，我要终结这场战争。那稍等会儿，咱们再看一看接下来的从乌克兰的民意以及到这个战争结束的发展的方向啊，都有哪些分析？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川普总统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通了电话，他们对乌克兰战争应该尽快结束这件事情呢，似乎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啊。所以呢，刚才说了，美国的立场呢，昨天基本上已经表明了啊。那么俄罗斯方面，普京的立场呢，昨天通过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呢。也基本上谈出来了啊，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要求呢，第一就是说俄罗斯牺牲了这么多人，打下来的那个20%的土地，这个是要留下来的，绝对不会再给乌克兰了啊，这是因为他四个那个东部的四个州都已经公投了，都已经自愿的加入到俄罗斯了啊，所以这个他吃在嘴里头的这个肉它是不会再放出来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这个也是他一再要求的。第三就是说乌克兰的军事力量还要受到限制，也就是说要不能允许他拥有什么先进的战机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可能在谈判中会涉及到那个乌克兰大概也会坚持，俄罗斯可能也会坚持啊，这一点。第四就是北约不得东扩，这个本来就是俄罗斯打那个乌克兰提出来的借口或者是理由之一哈，所以这个是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从现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现实来看呢，那个吃亏的恐怕就是乌克兰了，原因就是没打仗之前。他虽然丢了克里米亚的半岛，但是至少领土还是完整的哈，这被人家咬了一小块。但是现在呢，一打仗打的既几十万的人都已经丧失生命，年轻人，20%的土地又丢到了， 这是一大损失。第二大损失是什么呢？是美国尽管是对乌克兰的战争给予了很多的财政的军事方面的这个援助啊，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但是呢，从川普上任以后啊，他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筹码，或者是把这个战争的支持呢当成了一个投资，现在要收取回报了。所以在前天的时候，他已经宣布了，说已经派新任的财政部长去乌克兰见泽伦斯基了。这是干嘛呀？这是要在这个停战协议之前啊，要赶快看一看乌克兰还有哪些资产可以作为这个回报给美国的。他也，川普已经提出来了，说您的稀土矿是我们急需的东西，战略物资，五千亿美元的这个价值，五千亿美元的东西可不可以作为回报给美国？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资产一块儿留给美国。这实际上就是美国是也在乌克兰的这个停战方案当中也是要切块蛋糕下来的。但是现在目前还不知道这个欧盟是什么情况啊，欧盟的反应是如何。因为欧盟其实对那个乌克兰战争呢也是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啊，不管是道义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如果把欧盟27国算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他们投入肯定比美国还要多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欧盟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表态，恐怕要协调立场吧。因为美国抛出的这些和俄罗斯抛出的这些条件有很多对欧盟来说他们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看一下美国的2024年的大选以及民意，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情况，就是当时站在共和党这一边，就是保守这一边的人，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国家上有天灾下有人祸，各种各样的问题，经济问题、失业率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为什么要把钱拿给一个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国家叫乌克兰？他这个是一个直接对老百姓喊话的这么一个结果，我认为也是让川普当选的诸多的原因和因素之一。就是说我们把钱给这个地方呢，有下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在欧洲。那么为什么不是欧洲管呢？是吧？这是他的逻辑，就是你们这欧洲有英法有德有这么多的国家，你们为什么不管？为什么让我美国来管？这个拜登是用各种的武器啊、弹药啊、金钱呐、啊，各种这种援助，还有把那刚之前说的美国的国际开发署当中的一部分钱给乌克兰的儿童买什么教科书啊、什么之类的啊。咱们就说，从人道的援助到文化的援助到军事的援助等等，那么为什么是我来做这个钱呢？我要不就不给了，我用在我自己的民众的身上，要不就是刚才你说的换回些东西来。其实美国对给乌克兰的援助很多也不是免费的，也都是说是一种投资，就将来打完仗以后看慢慢还吧啊，但是这个意思。但是川普这个就是比较直接，那马上就是说要这个有色稀这个叫什么稀土对吧？
对，
这个东西因为
稀土矿嘛。
其实我们那个手机啊什么里面有很多的成分也是这个的，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在呢把球踢给欧洲，而现在呢。此时此刻在慕尼黑的叫做慕尼黑安全大会啊，这个是至关重要。为什么 Zelensky 乌克兰总统他去啊？因为他知道那北约那个会议他去不了，他不是北约的成员，他知道他的现身呢可能对这个地方的决策会有一些影响。这个1963年就开始了这个慕尼黑安全大会，300多个外国的什么高级的官，你看像乌克兰这都是总统都去了，对不对？那美国的副总统 Vance 也去了，
对，
对不对？这是很高层的这么一个安全会议，他也是想施加一些影响。但问题呢现在是这样，就是乌克兰的老百姓有两个心态，一个是厌倦了，老是死人，对不对？这年轻人，
而且征兵人这个年龄下降到18岁了，
18岁很多人跑了，不征兵了等等啊，这是一个就是战争恐惧厌倦症。但是有第二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呢可能会压倒那个第一个问题。这个中国人也知道，就俄罗斯人你给他一块土地叫得寸进尺，他拿了一寸他就要拿一尺。他说乌克兰的民众在接受民调说，历史告诉我们，咱是管他们叫老毛子是吧对，历史告诉我们这俄罗斯人这北极熊啊 他一旦拿了你的土地，他是不会停止的。
嗯，
因为在普京的讲话当中，在他一开始发动战争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乌克兰的20%是我的。他从来没有说过，他说的是100%是我的。
嗯，
这是我们伟大的什么俄罗斯民族什么什么一部分。普京这个人的心态是在 Soviet Union 那个时代。什么叫 Soviet Union 呢、啊？对不对？
对，
它是一大帮的
苏维埃联盟嘛，
联盟，他是在那个年代的成长的人，他要恢复往日的荣光啊。
对，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反对的人，反对用土地交换和平的这些人呢，第一是他说俄罗斯的这个胃口啊，你光给他20%还不够，你给了他20%，他还想着再拿20%呢啊，所以呢，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对虚假的这个承诺啊，已经没有任何的信任和信心了。首先是对普京没有任何的信任，其次是对任何国家的这个承诺，说是我来保护你，也没有任何信心。原因是1994年他们吃过一次亏啊。1994年那个时候，苏联刚刚解体，解体之后呢，留了大量的核子武器，这个核武库啊。留在三个国家，一个是乌克兰，一个是白俄罗斯，一个是哈萨克斯坦，这三个国家。于是呢，当时就说这三个国家不能成为变成独立国家，但是你不能成为有核的国家，要把这些核武器啊全部还给俄罗斯。可是这三个国家就提出来说，不行，我们还了这个核武器以后，谁来保护我们呀？他有核武器，他有强大的军队，而且我们又跟他是这个紧挨着的。当时就签了一个布达佩斯备忘录，美国、欧洲、北约组织全说，
俄罗斯也签了，
哎，俄罗斯包括俄罗斯也签了，说是我们保证不打你，我们保证只要你不做过分的事情，不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我就不打你。这个大家都承诺了。现在你看得出来了吧？这俄乌战争2022年打的时候。任何国家出来说话，说布达佩斯备忘录你不能打呀，美国
变成一张废纸了。
这就变成废纸了。所以现在这个泽伦斯基还没醒呢，还说你要给我保证，你要给我安全保证。问题是，如果你自身不够强大的话，谁给你的保证都是废纸一张。
嗯，所以他们吃过这个亏，这就是民意啊非常焦灼、非常矛盾的地方。不想再打仗了，但是又怕。这一步让了以后，一让再让，你就听我们刚才说的，在谈判上双方的筹码和有可能达成的协议，我怎么没听到乌克兰拿到什么了？
全没了，全没了，
就是好像都是他那边让步，乌克兰最终拿到的是不打仗，就是这个，
嗯，
是不是？因为土地没有，要什么没，稀土也没了，对不对？
对，
所以感觉上乌克兰是一个吃亏的一方。于是就回到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价值观和务实的问题。那大家都知道，川普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是一个生意人，他最讲究的一个玩意儿就叫做谈判。在谈判上面，就是看看你有什么，我有什么。我把非法移民送给你，哦，你不要啊，关税，对不对？这就是谈判，他手里一定有筹码。那么现在呢，他。放出了一个叫做务实的做法，就是你算了，那个20%土地给他了，这个是个务实，但是他和价值观有冲突。这个价值观就是正义和邪恶，那就是俄罗斯他去拿人家的土地入侵是对的吗？那么如果答案是不对，他这个做法是违背道德的，是违背价值观的，是违背西方的价值观的，领土完整啊，什么主权独立啊等等啊，是违背这些价值观的。那为什么要让步呢？只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战争会打得很久，会死的人很多，因为这个原因吗？
嗯，
是吧？
对，所以这个普世价值呢，在这次的俄乌战争的如果结束是就是完全满足了俄罗斯的条件，对乌克兰的要求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视而不见的话，那整个这个世界的格局可能会改变啊，所以呢。有一些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就可能会拼命的发展，可以安身立命，可以保护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核子武器啊，这个 北韩的那个金正恩就是这样的情况嘛，他在看到了一就是萨达姆胡塞在伊拉克一下子就被人家打垮了以后吊死在那儿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如果没有核子武器的话，他随时都有可能被南韩被美国消灭掉啊，他自己生命不保啊，于是拼了命的发展核子武器。现在有了核子武器，哎，别人不敢动他了，他变成一个我手中有这个东西，不行，老子跟你拼命啊！对，
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你旁边还有美国的盟友南韩和日本，你们看着办啊！所以他反而不怕了。现在我估计这个伊朗也是拼着命的，可能要发展，
绝对的，绝
对
的。
但是现在美国和这个以色列不会让他发展起来哈，就是他必须的秘密的在偷偷的在发展。但是，一旦他有了这个。就是最关键的这个核子武器的话，或者是大规模的杀伤武器的话，那它的情况就完全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世界格局啊，现在看来是真的是这个国际政治是非常残酷，就是说弱小你是得挨打，没什么其他的办法。中国一句古话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个东西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在乌克兰的这个处境呢，确实让人深切的体会到这一点。